喂，张老师。
哎，你好。
哎，这样听清楚了吗？
哎，这样很清楚。
很清楚是吗？
哎，对。
对，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好吗？
好。
哎，好的。那感谢各位同行的耐心等待，也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及奈特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那虽然个税税负在整体税收的比重较小，但一直是各企业经理人重点关注项目。在年底之前，相信同行们都在困惑如何通过公司薪金与劳务报酬的筹划、年终奖金的筹划、利用税收优惠筹划等方面来实现个人所得税节税的目的。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高永斌老师，为我们分享如何以科学的员工福利制度代替单纯的货币报酬等个税筹划内容。高老师现任江苏国瑞星光税务师事务所所长，长期受聘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以及部分地方协会，包括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国家会计学院、上海交大等多家高校。相信他今天也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那我们先请高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高老师您好。
你好，各位会员大家下午好。
好，那在活动开始前呢，我再介绍一下今天的会议流程。首先高老师会做1小时50分钟左右的专题分享，然后会有10分钟左右的互动答疑环节。想要与高老师互动的同行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45。我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号码是021-6270-5678-1045。那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高老师。高老师，请您开始为大家分享。
好，谢谢。大家下午好。那今天我们这个讨论的呢是个人所得税的问题。首先呢，我们把我们国家个人所得税的制度呢，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的税制呢是一个分项税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综合税制。那么这个分项税制它的特点呢，第一呢，它是以自然人为课税的对象，而不是以一个家庭作为一个课税对象。第二个呢，它把一个人的所得分成若干个项目，在我们国家呢基本上要分成10个左右的这个所谓的税末，就是工资薪金、劳务报酬、什么股息红利、财产转让等等等。那么每个税末呢，它的计税方法和税率呢是不同的。那我们说在这个计税的方法上面呢，它是用这个收入啊，有的呢是直接用收入乘以税率来征税，有的呢是用这个收入啊做了一些扣除以后再来乘以税率。那在扣除的额度上呢，有的是定额，有的是按比例来扣除，比方说工资薪金它扣3500，它叫定额。而劳务报酬呢，它是在4000块钱以下的时候是定额扣800，超过4000块钱呢，它是比例扣除20%。那么这个扣除除了定额和按比例扣除以外，还有一种所谓的叫据实，比如说买卖这个房产，那么交个税的时候扣除的这个房产的价值，那么它是据实。那么在税率上面呢，它的特点呢有固定的比例税率，比如说分红那就是20%，有这个累进税率，比如说工资薪金，比如说个体工商户所得，那么还有呢加成的，那比方说劳务报酬，它从20%加成到40%。那么这是每个税末它的这个方法和税率不一样。第四个呢，分项税制的它的特点呢，它是按次征税，这个次它不同于综合税制。综合税制呢，它往往是一个家庭一个年度作为一个单位来征税，而分项税制呢，它是以一个税末下某一种所得一次扣一次税。那么这个次呢，它的划分比较复杂，比如说工资薪金它是以每个月为一次，而劳务报酬呢它是以实际支付。那么如果说你把若干个月集中在一次支付的，那就是一次，分散在各个月呢，那就是若干次。再比方说在这个次这个方面，在劳务报酬这个里面呢，它还可以呢具体的划分。我们国家的税法规定比方说一个专家他既可以讲学又可以搞咨询，又可以搞一些其他的方面的技术服务，那么不同项目的来源的收入可以作为不同的次来交税。那么在同一个月从不同的县区取得的同一类收入可以作为不同的次来交税。 那么这个刺跟他交税多少的关系在于，次数越多，他可以获得越多的扣除数。如果我一个月我有10000块钱，算一次，那我可能只能扣800，或者只能是打个八折，去掉20%。如果算我有10次，我可能能扣10个800，那这样我的所得呢就会变少。所以呢，我们国家呢有这么一个很特殊的按次征税的规定。第五个呢，就是源泉扣交。所谓的源泉扣交，就是在产生这个收入的根源上，最初发端的时候，给你把这个税征掉。那这个跟西方的税制呢也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单位为员工交补充养老保险，交企业年金，在西方呢，它是要等到退休的时候，你个人呢来享有这个年金收益的时候，才会考虑对它扣税。而我们国家呢，是企业为员工在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要对你扣税。我们说在交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员工他并没有受益，他并不能使用那这一块所谓的所得，但是我们国家呢是要考虑对他扣税的。再举一个例子，我们一个企业对个人呢，我们对他进行转增股本一个个人股东在一个企业里面有未分配的利润，现在这个公司呢用未分配利润呢转增他的股本，那么实际上这个个人呢他并没有获得现金的收入，但是我们国家规定呢，在转增股本的时候呢，在这个根源上要对他进行扣税，这就是所谓的源泉扣交。他是以这个支付人作为这个扣交义务人，从源头上呢来进行税收的征管。那么我们把握了这么几个基本特点以后呢，那我们下面呢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些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购税的热点话题。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说我们马上到年终了，有一个年终奖的问题。那么这个年终奖在我们税法上呢，是在国税发05年的9号文里面出现的。它并不是说用年终奖这三个字，而是用了全年一次性奖励这么一个词。那么在我们这个05年的9号文里面呢，他说到一个企业给员工的这个奖金，你可能给了 N 次，你只能选择其中最高的一笔来适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就是把这个年终奖除12，得出一个商，然后用这个商呢去对应我们现在的这个7级累进税率，看看你落到了哪一级，把那个税率找出来。税率找出来了以后，再用全年一次性的奖励，就是所谓的年终奖，乘以这个档次的税率。那我们说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假如说我现在落到了第3级20%，那么他就把全年的这个年终奖全部按照20%扣税了，这就有问题。因为在他下面呢有两档，一个10%，一个3%，你没有考虑到低级次的问题。那在05年的9号文里面说可以给你扣速算扣除数，就是考虑下面两个档次。可是呢，简历这个速算扣除数呢，按照道理应该可以用12个月乘以第3档的速算扣除数。可是我们的税法规定呢，你只能是扣一个速算扣除数。由此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个税的这个问题在于，年终发奖金的时候，多发1块钱，可能会多交上千块、几千块的这个个人所得税。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2011年呢，我们国家闹了一个笑话，有人伪造了一个国家税务总局的公告，想要修改呢这个文件了。那么由于这个个税年终奖出现了这么一种反常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呢列了一张表，就是年终奖需要避免多交税金的一个区域。那么一个呢是18000多一分钱到19283这一段区间，如果你的奖金落在这个区间里面，那么多交的个人所得税呢要超过你多拿的临界点上的这个奖金。比如说如果你刚好拿奖金是18000， 啊，另外一个人呢拿了18001分，他多拿了一分钱，但是他多交的这个个税呢可能要上千，那、啊、第二个档次呢是54001到60187，有一个6187块钱，这个区间如果你的奖金呢落在这个区间里面，那我们说你还不如拿54000了，因为你多拿的这个奖金，你超出54000那一块的那个奖金比要交的这个个税啊要少，那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反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我们经常说年终奖呢要避免呢多交税金的一个区域，刚好落在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都建议一个企业给员工发奖金的时候，你不如就把它发成18000、50000、100000、400000等等啊，就控制在这个临界点。那在控制的过程当中呢，那这个两年呢税务检查的时候呢就提出了一些问题，那我们后面呢跟大家呢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张某呢他的年终奖12年呢是19500，那么企业代扣个税的时候呢就发现他这个19500啊，哦，这个里面有一个是应该是19050啊，不是19500，是19050，刚好落在那个区间里面。我们说这种情况呢对于他个人来说呢是划不来的，所以呢要把他的这个年终奖呢控制在这个临界点上，我们要把它控制在18000上，那多出来的1050呢这个企业就把它放到他的工资表上面去，放到当月的工资表上面去，也就是说加到他当月的工资里面去了。那我们大家知道这样做对于这个企业的好处是，如果他不做这样操作的话，19050就要乘10%交税，而能减的这个诉讼克数数呢只有一个诉讼克数数，也就是说19050几乎全部按照10%来交个税了。而如果把他的年终奖控制为18000呢，那他的税率呢就降到了3%，多出来的那个1050他把它加到他当月的工资上去，这一点点加到工资上去交个税呢交的不会很多，所以呢一般的企业都会做这样的控制。但是呢这个企业的问题就是在他的那个当月的工资表上和他的那个奖金表上呢跟他发放的这个数字啊，人力资源部门的这个明细和他财务上的这个明细啊对不上，财务上的这个扣奖金的时候或者人力资源部扣奖金的时候奖金写的是18000，可是在他家内部的那个绩效考核表上税务局看到了啊，在你的 HR 系统里面发现这个张某啊他的年终奖是19050，哦，你人为的把这个1050啊从奖金里面把它扒下来加到当月工资里面去的，他认为呢这是你自己啊故意的做了一些篡改，所以他提出来要把这个1050加到这个年终奖上去补税。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那我们建议大家呢不要节外生枝，没有必要呢惹出一些呢无谓的麻烦。就是如果我们大家呢是做这些操作的，做这种操作的，那要么就是你要保证你要保持你课税的这个明细与你绩效考核的那个明细啊要保持一致，要么就是你那个绩效考核的那个明细呢不要让这个税务局呢这个知晓，你不要拿给他看。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这个计税依据与我们原始的这个支持附件呢它的这个一致性。那如果你保持的这种一致性，我想呢这种纳税筹划呢是企业呢它自身的权利啊，税务局呢也无可厚非。这是对这个年终奖临界点呢这个把握上面我们提的这么一个建议。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的企业呢它平时发放的这个薪酬水平呢相对比较低，或者是呢它对部分人群呢发放的比较低，比如说它对营销员它平时呢给的是低薪， 那么一年下来，根据他全年他的营销量，根据他回款的进度，然后呢给他搞这个考核，那可能考核下来的这个年终奖啊非常高。那么在会前呢，大家也提问，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的这个年终奖特别高，要交的个税很多，怎么办？那我们说这个货币发放是一个非常透明的东西的，那么每个企业呢税收呢要有一些基本的遵从，我们也不可能隐瞒个人的这种收入，既然要在账面上给他发，那只有呢合规去扣税。所以说我们如果不做任何的变通，那只有呢照着这个税率表去机械的帮他扣税。如果要帮他少交一点税，少扣一点税，那必然要有一点变通。这个变通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年终奖和平时的月薪呢要做一个平衡。比如说我们给一个营销员平时只发2000块钱的生活费，其他的呢都是用考核的办法，那结果呢他年终拿了绩效提成拿了30万，那显然这种薪酬制度呢它是失衡的，就是年终奖太大，平时的月薪太少，平时月薪太少他浪费了很多东西，因为2000块钱还要扣3险一金，他只剩1000把块钱，这个1000把块钱距离那个3500的费用扣税额，就是所谓的起征点，就差了2000多，把这个就浪费掉了。另外呢他还浪费了1500块钱啊，平时月薪1500块钱所得这一部分只按照3%来交税的这个低税率也被他浪费了。另外还有一个1500到4500的这一段区间呢是10%的税率，也是一个低税率区间。所以我们说在薪酬这个方面，平时的月薪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中高收入阶层的话，平时的月薪掌握在7000-8000块钱左右，8000-9000块钱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数字。那你只给2000块钱，那就给他太少，那么年终奖呢这个尾子呢就甩得太大。所以说我们说要在这个两者之间呢要取一个平衡，但是取一个平衡呢有一个问题，那毕竟我们一个企业是要以管理优先，毕竟首先要考虑到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啊和绩效考核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平时给这个人发的很多，那万一他完不成绩效，我们钱已经发到他的口袋里面了，又讨不回来了。所以大家就有一个两难的考虑。对于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我们一般的这个建议就是如果平时第一个年度我们是给他2000块钱的生活费的，到了年终考核下来他有30万，这个时候单位和个人之间呢应该有一个沟通，那就是我们把这个钱如果一次性的给你这个个人如果我一次性的给你这个个人，那么显然呢我要扣你很多的个税，而且没有办法变通。如果说我要帮你变通的话，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呢给你递延到以后若干个月份呢分期发放。那么这种这个办法呢它可以呢利用分次交税分次扣除分次适用税率的这么一个做法。但是这种做法呢还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跟财务上的一个衔接问题。因为按照权责发生制，它应该是上一年的这个工资成本费用，现在呢你把它这个递延到明年分几个月去发，它的这个成本费用出在下一年了，可能审计的这个会计师知识会计师他可能会提出意见，提出调整意见，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正是因为这三个方面的东西要统一，所以呢我们有的企业呢又采取了另外一种做法，就是采取了平时预发年终清算的这个做法。那么这个做法呢又分两种第一种呢，有的单位呢平时把这个钱发给员工的时候是借其他应收款，在银行存款打卡打给个人，这个时候呢挂往来，那么到年终跟他总算账的时候再来借成本费用，带其他应收款把往来给他冲掉平时先把钱分作发到这个个人腰包里面去那么还有的企业呢他平时呢就是借这个 成本费用在应付职工薪酬啊、这个先把它提出来，发的时候呢到年终呢一次性去发。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种做法呢有没有什么问题。首先呢，如果我们平时预发是把它挂到这个其他应收款里面的，比方说我们每个月都给他提5000块钱出来，预发5000块钱啊，挂对他个人的这个往来，那我们说这个相当于是把钱呢借给了个人。那么尽管在事实上形成了个人对公司的一个负债啊，先把钱啊发到他个人口袋里面，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个5000块钱跟他另外那个2000块钱原来发的那个2000块钱加在一起扣个税呢？我们说显然这种做法呢税务机关是不太容易认可的，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借钱给个人，不是一个工资薪金收入，你怎么能把两块合在一起啊算个税呢？所以他是不认可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种做法，就是平时呢我先每个月提5000块钱提到这个成本里面，那么在提进成本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购税啊把它扣下来，那我提成应付职工薪酬，我提5000块钱，再把这个5000块钱跟我们原来每个月发的那个2000呢加在一起啊，这个扣个税。或者说我们这边分逻辑这么说吧，借成本费用7000，再应付职工薪酬7000，但是平时每个月我发的时候呢我只发2000，借应付职工薪酬2000，在银行存款2000，我在账上呢挂每个月挂5000块钱呢我不发，但是呢我算个税的时候我每个月呢都给他按照7000块钱来扣这个个税，这样呢我每个月基于5000块钱下来，我这个个税已经扣完了，到年终的时候哎，我把这个啊一共就是6万块钱了，12个月啊，考虑一块已经扣个税的因素啊，那我现在这个扣的那个个税是从他那个2000本来的那个2000里面把那个个税扣掉，那我多提出来的这个5000我就积存在账上，每个月余5000，一年下来我就余了一个6万嘛，我到年终的时候把这个6万块钱再给个人的时候，我个税呢就不扣了。那么这种做法呢啊可不可行，也是我们把年终奖拉平到平时去处理看到的这个另外一种做法。那我们说这种做法呢税务机关呢它依然会提出异议，原因就是我们个人所得税法讲到了个人所得税应当是在啊这个用人单位向个人支付报酬的时候啊代收代交，那我们平时向他支付的时候只支付了2000块钱，并没有支付这个7000块钱，所以说啊用这种方法呢也存在问题。当然呢我们说这个问题呢这是大家讨论，就是我们有的企业呢还有一种在这个基础上再变通一下，就是我们每个月把这个5000块钱提出来了以后呢，我们以种种理由，比方说公司没有现金流啊等等等这些原因呢，我们啊暂时没有钱没有能力发放给员工啊，那我们再做一笔分喽，借应付职工薪酬贷其他应付款，把它算成我公司对个人的负债啊，我应该要付给他了，但是呢应付而我不能付啊，我转到这个其他应付款里面，同样呢我把个税呢分别把它扣掉。那么对于这种做法呢我们见到呢地税机关呢或者是稽查局呢有认可的啊，也有放行的，但是也有呢提出异议的，提出异议他就是抓住了那个支付这个词，他认为你没有实际支付。所以呢我们综合起来看呢啊，如果说把年终奖拉平到平时去处理，这两种方法呢，第一种方法的可行度很差，而第二种方法呢有一定的这个可行度。相对来说，如果啊我们在会计师审计的时候啊不提出异议的话，那我们把年终奖摊平到第二年的若干个月啊去处理呢，那么这个更好一点，或者说我们利用税法的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我在年终奖我把这个10万也好20万也好我把它提出来，我按照权的发生制我把它提出来，我满足你会计师的要求，但是我跟员工商量 就是这个十万也好二十万也好，我发给你的时候我不能一次性的发给你，我必须要分三个月分五个月发给你，那我既满足会计师会计上的权责发生制在上一年我把它提出来，又满足我们税法呢个人所得税它是一个收付期限制，它是在支付的时候扣交，那我在第二年分三个月五个月发给你的时候，我每个月借应付的工薪酬在银行存款，每个月呢那把这个支付的这个上一年的奖金，那这个与下一年你下一个年度你每个月不又是给他比较低的工资2000块钱吗，那我们把上一年度延迟一块年终奖到下一个年度的每个月份来去发，然后呢跟那个每个月的这个那这个工资啊2000块钱把它合并起来来扣税，那么这种做法呢它的这个可行度呢就比较高。那么这种情况呢曾经有人就跟我讨论过这么一个问题，比方说一个李某他的年终奖呢是15万块钱或者是20万块钱我们单位跟他一算发现呢用这个10800这个年终奖的临界点挺好啊，那我们用10800给他发年终奖，还多出来一个9200呢我们决定呢就推到明年的五个月分五个月去发，一个月呢发个10000多块钱跟他平时的那个2000块钱呢跟他合并起来呢去分别交税，就是两头都摊薄。有人就提出这个问题了，说稽查局查过来的时候呢他能不能认可你这种做法，因为你把这个20万呢是当作上一年的年终奖一次性的提出来的，可是发的时候你分了两部分，一部分当年终奖发，另外一部分呢是做成了下一个年度五个月的这个来发的，他会不会要求你这个20万要作为一次性的这个年终奖来计税，他不认你的这个收付期限制，那他要你20万捆绑起来一次性的来计算个人所得税，那我们说不能排除税务局的这种要求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为了减少这一种风险呢，那我们都建议大家即使我们把他20万的这个年终奖考核出来了，那我们可能呢要造表的时候呢跟他造两张表，一张表是10800这以一个名义给他一笔奖金，再有一个名义呢是这个9200，这是另外一个名义的奖金，另外一个名义的奖金呢我们把它递延到以后每个月呢去发放不要让它出现在一张表上，那这是这个控制这个年终奖这个两个方面的这个问题。那么下面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个税上面的这个临时工和计件工的工资问题，那么这一部分特殊的人员在2012年的15号公告里面呢就是规定呢可以作为企业的工资总额，可以提福利费等等等。那么现在大家呢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年终就是临时工和计件工，特别是我们到年终促销的时候，一些商业企业呢都会聘用一些临时工计件工要发工资给他们，那么这些钱在税前列支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地税局呢都会提出来，国税局都会提出来，这部分人他的薪资列支的时候要凭地税局的那个劳务费发票，那我们企业要去开劳务费发票的时候呢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既然你开的是劳务费发票，那么地税局他通常先来看你给这个100个人来开这个劳务费发票，他们每个月的薪酬够不够营业税的起征点，那我们现在营业税的起征点最低是5000最高是20000一个月，通常呢这部分人可能达不到，好营业税他就不征你了，那么剩下来他就要来看了要不要扣个税呢，既然你来开的是劳务费发票，很多的地税局呢他会认为呢那我要按照劳务报酬来给你算个税，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促销员他的月薪是3500，那按照工资他根本就不需要交个税的，但是按照这个劳务报酬呢3500减800等于2700，2700适用的税率呢是20%，这个时候呢他的个税就是540块钱，他的个税就非常重。那现在我们就要来 分析一下这个临时工和计提工，你发给他的这个工资到底是工资薪金所得还是劳保所得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在1994年啊，国税总局的89号文，在最后那个地方，大概16、17条那个地方，他有一段解释，他说啊，发给员工的这个钱到底是工资还是劳保所，关键是看这个人为你这个公司啊提供的是一种啊独立的劳动还是一种非独立的劳动啊。如果他提供的是独立劳动，那就是劳务报酬。那什么叫做独立劳动？那我们通俗地来说，就是这个人他在你家工作啊，那么他是比较自由的，他不需要按照你的这个作息制度上班下班啊，也不享有你这个企业甚至员工所享有的啊各种各样的福利待遇啊，社保啊啊公积金啊这些东西呢，他也不享有。所以呢，他跟你这个企业呢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没有固定的雇佣关系，没有固定的任职关系，他是一种独立劳动啊，他来去自由，他方便的时候就来啊，不方便的时候打一个电话说就不来啊。那反之，如果他跟你固定的这个依附关系、雇佣关系，必须接受你这个单位的这些制度、考核制度，那么跟你这个企业有这种依附关系了、雇佣关系了，那么这就是工资薪金。所以呢，我们要看呢，这个临时工和计提工啊，如果啊我们直接给他钱，这个人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我们这个单位，他如果提供的是一种连续性的服务，而且这一段时间促销，这一段时间按时上班、按时下班，是吧？那我们认为呢，给他的钱呢还是工资薪金。反过来，钟点工式的呢，这一种临时工、这一种劳务工，那给他的钱呢，应该是劳务报酬。那我们这个跟税务机关呢在沟通的时候，要凭两个东西，一个呢就是跟他的这个临时用工协议，我跟他的这个临时用工协议上面是怎么说的；第二个呢，就是我对他是怎么考核的，因为你支付给他的每一分钱都应该有考核资料，如果考核资料能够证明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完全接受你这个企业的作息制度和考核制度，那提供的是一种连续性的服务，那么你给他的钱呢应该是工资，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他跟你之间呢还是有固定的雇佣和任职关系的。那反之，如果你不能提供这些知识材料、证明材料，那么你给他的钱很可能就会被地税局呢认定为是这个劳务报酬。当然呢，如果我们这个临时工、计提工，我们是通过劳务公司外派过来的，我们的钱呢付给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呢再把钱转给他们，那这个扣个税的责任呢就不是我们用人单位了，而是劳务公司啊。我们刚才讲到的，要注意它是工资薪金还是劳务报酬，侧重强调的是我们企业直接向他们个人呢支付报酬的时候，务必呢要注意这个用工协议和考核管理的这个问题。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在这个个人所得税上面呢，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工资薪金它的这个年终奖和月薪之间的一个摊薄问题、拉平问题，那么在其他税目上面呢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那么这个劳务报酬呢比较典型，就是如果集中支付与分散支付，它的这个税收的这个负担呢是有明显的差异的。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支付给某一个专家咨询费6000块钱，如果一次性的支付，那么营业税、城建税，假如说这个省它的营业税的起征点是每个月5000块钱，那么这个6000块钱就需要交5.6%的营业税、城建税交税附加336，那么它的个税呢是用6000减去这个营业税、城建税，剩下来的打个八折，就是比例扣除20%，再乘以税率20%，这个时候他要交的个税呢是906.24。如果分3个月支付，他绝对达不上这个营业税的起征点啊，每个月付2000，扣个税的时候呢是减800，剩下来的1200乘20%的税率，再乘以三个月，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个税啊就是720块钱。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分散支付在税法上呢他就把它当作三次来征税，因为劳保者他首先他一个月为一次，在同一个月里面呢你同一个人取得的29个那个子目上面的不同的子目又分别可以作为不同的次，每一个子目如果你能证明是从不同的县区取得的又可以呢按照不同的次数啊来征税，所以呢分散支付啊它就可以利用这些税法的特点呢达成一个节税的效果。那么在个税方面这个做这个筹划管理呢，那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如何利用税末的转换来寻求节税的方案。我们前面说了个税在我们国家的这个税末呢有10个左右，那主要是工资薪金啊、个体工商户所得、承包承租所得、劳保者所得、股息红利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那么偶然所得、其他所得，它分得比较细。那么由于每个所得啊每个税目啊它的计税方法适用税率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那转换一些税目的话，它可能对这个解决这个员工的这个税收负担呢是大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说工资薪金和这个劳保者的问题，前面我们说了一个人如果他每个月拿3500块钱按照工资他是不需要交1000块钱个人所得税的，可是按照劳保者呢他要交540块钱的个人所得税。那么这个两者之间的这个区分我们刚才也介绍了。那么在这个实务当中啊，我们如果聘用一个员工啊，我们跟他签一个正式的劳动合同关系啊，我们给他一笔钱，他交的个税呢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可是如果我们跟他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合同关系，那么跟他之间呢是一个漂泊不定的这么一种用人关系，那我们给他钱的时候很可能呢被视为劳务报酬来要求扣税，那这个税比较重。那为了解决这个税的问题，有的人就说了，那我们就跟他签这个用人关系，我们就跟他签用人合同得了。可是呢在个税筹划这个方面呢，我们经常说他要综合考虑企业所得税问题，要综合考虑呢这个社保的问题。比方说这个人你跟他签了这个工资合同用人合同，单位就要给他承担90%的基本养老保险等等的。如果我跟他是一个劳务用工关系，一般来说我不需要跟他去交这些什么基本养老、失业保险等等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其他的因素。但是呢对于一部分特殊的这个人群啊，确实这个工资和劳保者之间的关系呢是可以呢妥善解决的。比方说在今年的这个15号公告里面提到的退休人员在国税总局今年也配套的有个人所得税的公告去年有个人所得税的公告。离退休散聘人员原来我们税法规定你付给他的这个报酬必须同时满足3个条件才能视为工资薪金扣个人所得税，就是你必须要跟他有用工协议，你必须要跟他交社保，这个人必须要接受你这个单位的考核管理，享受你这个单位同等的福利待遇。到了去年呢税务总局呢把当中的第2个条件呢废止了，我现在不需要为这个人呢去交这个社保了，那么我们只要跟这个离退休返聘人员呢有一个用工协议关系，签一个用工协议，要求他接受我这个单位的考核管理，只要具备这2个条件，我们税法明文规定你给他的钱就按照工资薪金来扣个人所得税，而且你给他的钱呢也可以算到工资总额里面，在所得税前据实扣除其3项经费等等等。所以对于这种离休返聘人员，如果我们认为呢支付给他的报酬按照工资无论是对公还是对私都是有利的，那我们就应该按照税法的套路走跟他去签一个用工协议。 我们去啊，要求他接受我这个单位的考核管理，那么这个很容易呢就规避掉了这个劳务报酬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这个用工协议，那不能举证证明他跟你之间的一个管理被管理的关系，那显然会被税务局呢视为是劳务报酬来课税。再比方说，在这个税末转换上面，工资、福利和公务费用的这个转换呢，那么在每一个具体的费用项目当中，那么更值得呢，我们每个企业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去酌情考虑，合理利用。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交通工具比较发达，一般的员工呢，都会有私车。如果我们对这个员工发这个私车补贴，发钱，这些所谓的交通补贴，在企业所得税上呢，它是作为福利税的，但是在个人所得税上，你只要是发现金补贴，在个税上面，它肯定是要把这个现金补贴与当月的工资薪金合并起来，按照工资薪金所得来这个交个税的。所以它一定是工资薪金的内容。那么对于这个交通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考，我们单位为员工呢，为这个高管，为这个总监配一个车子，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实物性的福利，它就不是一个货币报酬，就不是工资薪金了，你看它就改变了。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去考虑的话，我们这个车子呢，一方面可以冠他个人的名字啊，带到他个人名下，那这显然是实物福利。还有一种情况呢，这个车子呢就办在我公司的名下，我公司安排驾驶员呢接送这个员工，他出差我给他有专车，那么由此而形成的费用呢，它显然是公务费用，它就是车船使用费，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呢确实扣除，跟个人所得税呢完全不相干。而如果你把这个车子呢是冠以他个人的名字，那是一种实物的福利了，那么这个实物的这个福利呢，它依然有个人所得税的问题，甚至呢在算个税的时候呢，它依然会要求按照工资薪金所得来算个税。请大家注意呢，在企业所得税上，税前扣除工资是一行，福利费又是一行，可是在个人所得税上，福利性的所得、福利性的收入，它是没有专门的税末的。所有的个人，只要你跟这个单位是有雇佣关系和任职关系的，你的这个福利性的收入，只要税法说要对它进行征税，那它一律是要跟工资合并起来，按照工资薪金所得来扣个税的。那么这里面就会涉及到我们这个工资和福利呢，实际上它是捆绑的在个税上面，那它就是跟公务费用这个两者之间呢怎么来做转换呢？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下面呢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呢说项呢跟大家分析一些常规的项目。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差旅费补贴，在我刚才说到的那个94年的89号文里面，它规定了若干事项，其中呢它就规定呢，他说下列项目呢不属于工资薪金性质的补贴津贴，那么不征收这个个人所得税。他首先提出来的就是差旅费补贴和这个物产补贴。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物产补贴呢，在这个95年呢，他对他有解释。他说这个物产补贴是指你这个员工啊，因为在这个郊区等等等出差，不能回本单位这个就餐，那相对你的这个生活成本呢就比较高，那我们单位给你一块补贴，那么这个叫做物产补贴。如果是人人有份的，那所谓的这个物产补贴还是要征税的啊，不征税的物产补贴一定是要据实考核的。在外出差期间，在近郊工作期间啊，误餐，那我补贴你在外就餐的一种开销。这个对误餐补贴呢，我们说税法有解释，但是对差旅费补贴呢，它没有更进一步的解释。